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礼拜五的交通，一个很关键的重点是讲到，这件事情让他被神管教，就是以后决定礼拜天不用来出去玩哈，决定不耽误礼拜天的聚会，不管去哪里，礼拜天一定先聚会，然后才做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切、很实在的例子。我想礼拜五各个小组都在交通到我们被神管教的情形。那我发现居然还不少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管教，好像讲不出来自己被神管教的经历哈。那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其实管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有很多的地方不像主哈。那么主爱我们，所以常常会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犯错，我们不讨神喜悦，我们应着景象不听神的时候，神管教我们一下，让我们学到功课。所以不要以为碰到困难就一定是管教但是呢，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也不可以轻看不可以浪费这个环境。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用希伯来书12章讲到神管教的时候，有四件重要的事，还记不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可以轻看哈，这是神的手，所以绝对不可以轻看你如果不顺服，你是以脚踢刺，给自己找麻烦所以绝对不可以轻看。第二个呢，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以灰心所以被神管教，你不要觉得丢脸这是神爱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一面我们真的承认自己错，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面应该是带着感恩尤其不要灰心因为知道神爱我们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个是什么？要顺服这个一定要顺服这个管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顺服主，能够得生。第四件事情呢，你看我们一个礼拜就忘记了要得着主的结局管教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对不对？叫我们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让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所以管教不顺这个我们碰到难处，碰到不顺，如果我们没有学到我们该学的，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被改变呢，弟兄姊妹，这个环境也不过只是白白的受苦。所以出去滑雪或是出去旅游，碰到天气不好，碰到这个路上困难，可能我们都会碰到，但是不见得是管教。刚才舅舅讲的是因为他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神管教他，因为他礼拜天他想多玩一天，所以知道神是在管教他。所以今天我们是Thomas 要出去玩不是出去玩，他们有退休会，那他也可能会碰到交通不顺，但是不见得是管教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分好，一定要搞清楚，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的路上会碰到不顺，有一些事情神在这里训练我们，神在这里教育我们，那有一些事情是神管教我们，我想我们都要知道。但是不管是管教，不管是试炼，不管是试探，不管是任何的考验，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这个人要被改变生命被改变，跟主的关系要被改变弟兄姊妹，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太蒙福的一般人，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不光是永远的赦免，脱离永远的审判，而且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主应许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主应许我们他是我们他手中的杰作，他要一生做工在我们身上。就是当我们这样讲下去属主恩典的时候我们真是一方面很喜乐，但一方面我们真的很亏欠。地上很多的人在凡事上，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们都不断的长进，追求卓越。你看地上的企业家， 你看地上的工程师，你看地上的医生们，他们花的代价，他们花的功夫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汗颜。明明追求的，他们所得着的，常常顶多就是今生的成就，顶多就是今生的 better life。而我们所追求所得着的是永恒，是跟神发生关系，是跟天发生关系，这么大的事情，可是你却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够认真。我大概从1980年左右，八几年，我开始注意到佛教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以前就是唱佛经就是了。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也开始做光碟，也开始做诗歌他们以前都是念经啊，很辛苦的。后来他们觉得基督徒里面中间有一些很好的长处，他们都开始学，他们也开始预备福音单章。你现在到很多的地方去看，你看到佛教预备的光碟、预备的书、预备的福音单章他们也唱诗歌他们也用很多的方法，他们开始非常认真的开始追求。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基督徒的进步太慢了。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这个不晓得是笑话还是故事还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佛教有一个培训班，好，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在搞培训佛教也有一个培训班，那么上完培训班以后，那个老师就叫学员起来做见证你看跟我们都一模一样那有一个学员就起来做见证了他说我从前蚊子来咬我，我二话不说啪就把它打死了。他说我上了这次培训班以后，蚊子再来咬我，我都对他很客气的说请慢用。这个也许是笑话哈，但是你看到人家也在改变这个不是光是笑话，我真的看见他们有很多的地方改变你看慈济他们所做的这个善事他们所花的代价，他们对人的爱心，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在基督徒以下。所以我说我们要长进，我们真的要长进哈。那特别如果神都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我们却没有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那是浪费环境，那是糟蹋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劝我们不仅仅不要在恩典中堕落，反而是要在恩典中要不住的长进我们今天要讲到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但是并不是我希伯来书的最后一讲这是我最后一章，这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但是我希伯来书的总结是放在下个礼拜年底的那一次。那我们很快的就把希伯来书看过了那么希伯来书的11章、12章、13章是踏在前面那10章这么荣耀的启示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么伟大的救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荣耀的境界，是直接来到天上，直接进到至圣所，直接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直接把11、12、13章拿出来分开来看，特别到了今天的13章你会觉得好像一些是人生的教导就是了左一点右一点，跳来跳去的左一点右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希伯来书11、12、13章是建立在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启示和救恩上面，就跟以弗所书的后4章也是建立在前面那3章那么荣耀对教会的启示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一个点就是你再高再高的启示，再伟大的救恩，都要从我们最平凡最小的生活上来实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在这里讲很高很高很高，但是我们的生活却不像样。所以你就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1章讲到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他需要凭着信心能够借着信心，能够因着信心活出美好的见证，活出美好的证据。而到了12章讲到那个荣耀的盼望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座城，讲到神永远旨意要成就要完成借着那一座新耶路撒冷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为着那座城，我们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13章讲到爱，信望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最大的就是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着爱我们在这里彼此扶持，我们也因着爱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与主同行 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到的信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爱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仍然要回到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写这篇书的时候他心中的感受，他 整卷书的那个架构上。因着我们有一位同样的救主，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因着我们所蒙的救恩是这么荣耀，我们可以一起为着那个荣耀的未来而活着。因着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已经被带进了至圣所，所有的侍奉都带进了属天属灵的意义。然后我们是这一条同门天招的圣洁弟兄们，我们一起在这个招上有份，一起在这条路上走路。然后你读到十一章十二章，你就发现当时的希伯来圣徒已经开始大遭逼迫啊，那时候罗马帝国的逼迫已经开始了尼禄王火烧罗马城，然后把罪嫁给基督徒，然后有多少的基督徒被迫害你到罗马竞技场去，我每一次走过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你想到从前有多少的圣徒在这个场里面，今天当作古迹大家去照相，大家都很快乐。可是你要想到在2000年前有多少的圣徒欺家带小的在这里被猛兽吃掉被人残害，被人戏弄被人挂在柱子上面点火当火把烧掉。弟兄姊妹，那是当时基督徒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当希伯来作者在这里写，一方面我们的恩典是太大的一方面我们蒙的招是属天的太荣耀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那个迫害是非常严肃的我可能今天看得到王震，可能明天不是我死，可能就是他被迫害了。所以神的儿女们在一起，那个关系是特别的亲密，是特别的爱。这里讲爱跟我们今天好像不能讲吃饱饭没事干不就像好像没有事一样，坐在这边谈谈爱，高谈阔论这个弟兄姊妹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我们家没有电视，一直到我上高中快毕业以后，家里面别人送了一个不要的二手货，一个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呢其中一个节目，那时候我们台湾的 channel 很少，有一个节目我很喜欢看的，叫做《勇士们》有没有台湾来的有没有看过那个贝克班长带的那个队就是反正就是《勇士们》，看过没有？你们这么小也看过每一次看这种战争片，我现在越来越不忍心看战争片看到那么多人这样，这个他都不是编的，都是事实，都是历史上的事实。哎呀，你看见他们在战场上常常这个九死一生然后这个同伴之间有时候拿出这个皮夹子里面的照片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刚刚生的小 baby 才一个月或是我太太正好怀孕还没有生，很希望看到她。哎呀，你可以看见他们那个都是离乡背景都是为了国家，为着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在这里面对这么不可知的未来随时可能看照片看到一半一个炸弹来他们就完了。然后我不止一次看过他们在一起打仗的时候，结果突然有一个手榴弹过来或是滚在地上你就发现中间就有一个人就整个人用身体扑上去那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原来在那边看照片的时候一直想到说想要回家这个太太快生了，孩子马上就要生了，可是他们可以为着同伴，为着不要遭大家受害，他可以把自己的命就拼上去把自己那么昼夜所挂念所想念的家人马上要出生的孩子通通可以放到一边，他为了要完成使命，为了要保护同伴。弟兄姊妹，你要把你自己的情景放到希伯来的那个境界就是神的儿女们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的险恶，就是外面有非常明显的破坏和伤害。就希伯来作者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爱做结束？爱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盼望，爱让我们在走这条路，让我们为主活着的时候，我们里面不会觉得这么辛苦。当他在这里讲爱的时候，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你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这个爱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这个爱让我们可以面对明天，这个爱可以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知道神永远爱我们。这个爱也能够让我们不怕仇敌， 因为知道主若爱我们，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的作者，好，所以他结束在爱，提醒我们要爱神，他也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也许今天在我们外在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像我刚才所讲的，在战场上，在这个枪林雨弹的这个洗礼底下的那种的处境啊，我们也许不像希伯来的作者是在罗马帝国的迫害底下，但是今天，我想只要你认真，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里面都可以 sense 到。应该很可以敏察到仇敌的这个凶恶，仇敌的残暴，今天是全面性的在破坏这个世界。你看多少的家庭被破坏，你看多少人的健康被破坏，前天一下子死了28个人，对不对？20岁的孩子被仇敌破坏到先把妈妈杀了，然后去杀二十个5岁到10岁的小孩子，我就不晓得他的枪怎么忍心打得出来。看见这些孩子被恐惧抓住，那么可爱的面孔上，他就是这样子杀人。因此呢，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他自己杀，他自己破坏，他也借着所破坏的人去破坏。我们不需要去问说神在哪里，我们不需要在这里问说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徐华弟兄曾经来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个皮的小孩，当你带他过马路，那个车水马龙很危险，你牵着他，你拉着他说一定要跟好爸爸，不可以自己乱跑，过马路很危险。你带着他走到一半，他突然转过来用他的脚用力把你踢一下，然后他就跑了，然后被车撞了，你能够怪爸爸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人类，不要神就是不要神，但是出了事的时候第一个埋怨就是埋怨神，说神在哪里，如果神在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主人面前哈，这是大事哈，但是拉到我们生活小事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我们第一个就说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让我碰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很少去想到到底我们对神是如何，到底我们对撒旦是如何。我们今天对撒旦太轻看了，我们其实是在面对一场很严肃的征战啊！仇敌在这里是跟我们摔跤。什么叫做摔跤？就是不是我赢就是你赢，不是我在上面就是你在上面，没有和谈的，就是这样子，而且是持续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仇敌的关系不是得胜就是失败，从来没有和谈的，从来没有和谈。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今天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已经是失败的人。仇敌用世界，仇敌用肉体，仇敌用罪，仇敌用各样的逼迫患难，在这里要一直淘汰，一直摧毁，一直要把我们从这条路上拿掉。希伯来作者讲到，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这么荣耀的未来啊！我们得到的招是这么伟大的招，而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耶稣用血为我们所买赎回来的，能够通往至圣所，不需要再被关在外面了，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这是神为我们全备的救恩都预备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在世上是有苦难，在地上一定有征战，走这条路一定有代价，但是感谢神，神爱我们，感谢神他永远不改变，感谢神把这么多的同伴摆在我们旁边，让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啊！所以12章开始讲到爱，好，在爱中彼此相助，让我们能够也在爱的里面能够跟着主一起来走这条荣耀的路。所以我在这里写的第一个点，爱是会使人喜欢叮咛，勇于成全。这个叮咛跟唠叨啰嗦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什么不一样？张建弟兄，叮咛是出于爱心的，那唠叨呢？其实大家讲的都多多少少有点对哈。我说这个叮咛跟啰嗦，我没有时间多讲了哈。你要去区分的话，这个三件事情哈。第一个是爱，第二个还是爱，第三个还是爱。源头动机必须是爱， 你的态度，你的表达，整个过程必须是爱。然后人的感受接收，或是那个结局，人就是爱，而是在爱的里面，而不是造成伤害。那唠叨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就是看不顺眼，就是喜欢唠叨。但是唠叨久了，有时候你发现那个唠叨跟叮咛其实原来是差不多的，看起来差不多哈啊，但是久了它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唠叨到最后，我们失去耐性啊，我们就是定罪，我们就是生气，我们就是一直重复讲。但是叮咛也可能重复哈，你像我们到现在孩子都已经结婚了，还大了，我们还会说开车要小心啊。以前小的时候是说过马路要小心，那你说这是唠叨呢，还是叮咛呢？看孩子怎么听，对不对？孩子们会觉得是啰嗦啊，那但是其实不会的哈。那个我觉得是不要去刻意去分他，但是一个爱一个人，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喜欢去提醒他，去叮咛他，这是很自然的。这个跟狭管哈，跟啰嗦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我想你们看着你们还是满脸趴手哈啊，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对你们的全是叮咛。而且不光叮咛，还要勇于成全啊！你要知道这个最糟的爱是纵容 spoil 随便他，这其实是不爱他，你只是不想去 confront 去面对，你只是不想去破坏所谓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纵容是伤害啊。那往前跨一大步叫做包容，你有错，你不完全，你没有顺服，但是我还是可以包容你啊。再往前跨一步，那这是更难的，这个叫做成全，就是我爱你，我不光愿意包容你的错，但是我不希望你带着这个错过一辈子的生活。你不顺服我，我可以包容你，但是我不愿意随便放你过去，因为你带着这样子的个性，你将来进到家庭里面去，你不会是一个好丈夫，你不会是一个好妻子的。而且你将来进到公司里面，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合群，你没有办法在老板的面前被老板喜悦，因为你不顺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爱不能够只有纵容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心疼啊，爱啊，有的时候会过头，那个可以了解，但是决定不要只是纵容，要包容，这是往前去，更往前一步是决定要有成全哈。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底下讲到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就发现哈，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它的目的都是带来长进。一个是带来个人的长进，一个是带来整个身体的长进，它底下接着的就是长进。所以你要知道成全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生命长进，帮助我们被改变，在爱中彼此建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care enough to confront， 就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会勇敢的去指出他的问题，你不是为了定他罪，而是为了帮助他从错误里面走出来，你为了帮助他能够脱离这样子的毛病跟性格，你知道这个东西一辈子会成为他的伤害，成为他这个伤害别人甚至被别人拒绝的原因。所以我在教会里面以前我都是客气，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我要学十字架的功课，我要忍耐，你误会我那就算了，你攻击我我就忍受，你不顺服那我只好替你做。从前我都是这样子学，可是我后来越来越被神提醒，被神改变以后，你会发现我现在比从前勇敢很多哈。我会，你错了，我会愿意来告诉你什么地方错。那请你相信我，我决定不是唠叨，也不是定罪，我真的希望我们好。那同样的，我也很希望你们来帮助我，真的啊。这个我什么地方错的你们告诉我，我会愿意在主的面前接受，就算我当时不舒服你还会为着你跟我讲过以后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我也很希望你们来提醒我哈。那底下讲到这个作者在这一章里面他的一些的叮咛跟成全，我们很快的看几个点就好哈。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3章， 他在这里提到第一件事情，在爱里面该有的生活。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我想我们读到这一段就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些话了哈。啊，刚才我已经讲到希伯来的作这个背景是很多人已经开始遭受到异端的侵袭，还有这个外面政治的破坏哈，宗教的破坏。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不光是要存着弟兄相爱的心，而且要有具体的行动啊，不光有爱的存心，也要有爱的行动。他说要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很多的时候爱的道理我们都懂，爱的存心也许还有，但是爱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有行动啊！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不光要有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所以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哲学家，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20岁左右，我天天想的都是爱。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最爱的只是想，已经没有力量做了。那弟兄姊妹，光想没有用的哈。那个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本来想去看你的啊，你对每一个人都这样讲，但是你从来不去看。真正的爱一定要有行动。那我想在这里一个，他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是当时很需要的，因为很多人被迫害，从自己的家离开漂泊到外面去哈，因为很多人被杀害啊。那个你们如果到罗马去的话，你就晓得当时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聚会的一个地方是在地下的坟场啊，他们那个坟墓都挖在地底下的。好，你到罗马去，它底下有一个大的坟场，里面大概有20万到50万的人被埋在底下。他们在地下的就像那个 bunk bed 一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啊，很多人就被埋在地底下。那基督徒就常常躲在那个地窖里面，在那里聚会啊。那墙上有时候挂着一些他们当初啊刻画的东西哈。那其中有一幅画讲到一个小孩子，大概才8、9岁，被砍头啊，倒在地上。他的指头躺在地上，一个手比一，一个手比三，啊，因为他自己相信独一的真神，这位三而一的神，他是为着神而殉道。他被砍头，地上都还这样子比着，啊，所以一些很多神的儿女们是漂泊受迫害的。所以作者在这里提醒说，我们不仅仅要存着相爱的心，而且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哈。那你要知道，客旅常常是陌生的，是不认识的，是不熟的。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说，教会有很多新来的，不要老是熟人坐在一起哈，就关心关心那些新来的。那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受捆绑，也是在有很多的被仇敌弄得很疲倦哈，被这个世界弄得这个很受伤，来到神家。那如果我们都是熟人坐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离希伯来书作者所告诉我们的差远了。那我发现在北美哈，我不知道别这个，因为从前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这个教会接待客旅是常有的事情啊。我们家已经6个男生了啊，我们家还是常常接待客旅啊。只要有外地来的人啊，只要有外地的讲员或是外地的圣徒来啊，几乎每一次特会，我们家就一定打开来，一定接待人啊。众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来到美国1980年，我到 Dallas 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哈，他们所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弟兄姊妹全部住弟兄姊妹家里面，没有人住旅馆，全部住弟兄姊妹家啊。他们就是把家打开来，然后接待圣徒。像张妈妈在这里哈，我记得以前她做过见证，讲到在台湾聚会的时候，有人从东南亚来哈啊，弟兄姊妹都打开家，或是拿东西这个家里面实在挤不下，就预备被子啦、枕头啊，送到教会去，让他们一起能够接待、能够住。那今天的圣徒大家都觉得我要 privacy， 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方便，我都不愿意打开讲。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 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